们的佛教徒啊，常常的有佛法的熏习，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不管是啊，我们的出家的佛教徒，在家的佛教徒，我们对佛法的认识啊，不是短时间可以毕业的。这个我们呢，相信了佛法，自然是希望啊，对佛法有一个圆满的认识，这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成就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或者是啊，听善知识的讲解，或者是自己常常的阅读经论呢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呢，我本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啊，那么呢，得到各位居士的啊，这样子亲切的啊照顾我啊，我非常感谢。那并且在现在我们也要机会讨论佛法，我也非常欢喜这件事。那么呢，我现在呀、要讲什么呢？我想啊，我从李白开讲哈、开头说哈、我小时候啊，在私塾里读书啊，读过《古文观止》啊，这个李白说哈、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浮生要梦，为欢几何？啊！我现在回头想啊，小时候读的书啊，李白这几句话也有道理哈、是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。这个天地啊，是万物的啊住许的地方啊，逆旅是在这个客舍啊，就是个旅店啊。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啊，都是在旅店里边住。谁是旅店呢？这个天地是万物的旅店啊。这个他是这样比喻了啊，这个旅店也是人呢、开办的，有的时候也可能不办了，这也是无常的境界啊。日月不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这个光阴呢，也可以说就是日月啊，也可以说是阴阳，其实就是万物啊，万物就是阴阳嘛。在中国哲学来说，万物都是阴阳所成。那么这个万物啊，是天地的过客啊，就从这里住了一宿就走了啊。这按佛法来讲啊，李白我因为他并不相信佛教啊，他没有佛教的思想，但有可能他读过佛教的书。他这几句话要用佛法来讲呢，万物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过客啊，今天来了，明天就走了啊，表示啊，在这个宇宙之间呢、生灭变化都是无常的啊。 那么这两句话合起来说呢，天地也是无常的，万物也是无常的，不是永久存在的啊。他表达可以表达这个意思。第下面是复生要梦啊，微观几何。这个复生，前面说万物，现在只说万物里边的一种，单说人啊，人是复生啊，浮动的生命啊，不是个安稳的呀、啊。这个生命的变动很大，不是一个稳啊稳重的、稳寂静的，不是个安定的情况啊。要梦，就像啊人做梦似的呀、啊，不是真实的。啊，梦里面的境界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前边呢那两句呢，是表示、啊、万物是无常。这浮生要梦呢，表示不是真实的啊。这微观几何最后这一句话呢，这个无常的、虚妄的、不真实的生命啊。里边快乐有多少呢？快乐实在是很少啊。我看李白他这一生很苦恼，他做的事实在都是在哭，和杜甫一样啊。那么他这几句话倒是符合佛法说的呀、啊，人生是无常是苦的道理。但是啊，什么不是无常不是苦，他没有说，他没说出来。那么佛法说人生是无常是苦，又说出来一个不常不苦的啊，常乐我净的境界。那么这就是啊，指出来我们人的一个方向出来啊。你只是说人生是无常是苦，我们对这个不满意了啊，不满意又怎么的呢？那么没有说出来，可见这个李白呀、啊，他的智慧呀、啊、小小的有一点啊，没有佛陀的智慧大哈、啊。佛陀说出来呀、啊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啊。可以卸脱这个不真实啊，这个虚妄的生命，是苦的生命啊，得到一个、啊、安乐清净的生命。这在这个《楞伽经》里边呢、啊，有唐译的《楞伽经》啊，有四句话，是涅槃离心念，唯此一法时。观世喜虚妄，如幻梦八交。那么这就是佛说的这个妙法，就说的圆满了哈、啊。我们人生是苦，但我们应该呀、啊、改善自己，到一个不苦的地方去。什么是不苦的地方呢？是涅槃啊，就是佛。必知佛和阿罗汉呢，三乘圣人所觉悟的啊，他所证得的这个涅槃，这是、啊、是永久的、不可破坏的，是安隐的、是自在的、是快乐的、是清净的、是光明的，是我们的归依处。我们应该到这里来啊，到这个地方来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是离心念啊，不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呢、啊、所能够明白的啊，所能达到的啊，表示它是啊，是不可思议的，非常微妙的境界啊。唯此一法师，这个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啊。唯独这个涅槃这一点是真实不虚的，不虚妄。 这个虚妄这句话呀、啊、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阅读佛经啊，阅读这经律论呢、啊、我们也常会啊，常会接触到这个字，虚妄的是不真实的。这个比如这个水泡啊，这个水上那个这个泡啊，它成就了以后它就灭了，成了就即生即灭，即生即灭哈、啊、这个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烟灰的地，这个雨滴到这个烟灰地上啊，就出来泡，你注意看呢，就出了个水泡。它继续下雨的时候，这个泡就会更多啊。它你看它的时候，它即生即灭，即生即灭，它不真实。它真实就应该永久存在了啊，但是它不是哈、啊，所以它是虚妄的。这是用这个水泡啊来表示虚妄的意思啊。这是在比喻上说虚妄啊。佛说这个虚妄这句话的意思，是指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所追求的荣华富贵的境界啊，荣华富贵的境界啊，我们没有追求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没有追求到荣华富贵的时候，感觉荣华富贵也怎么好怎么好。但是你成就了以后啊，不像你原来想象的那么好、嗯、那里面很多的苦恼，很多的令你不快乐的事情、嗯、所以这个那个荣华富贵也是虚妄的，不真实，不是真实令你快乐的，所以叫做虚妄哈、啊、说观世喜虚妄哈、啊、佛菩萨的智慧啊，观察这个世间上的一切法啊，或者我们说是一切有为法，或者说是这个是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舍身香味触法，世间上这一切有为法，或者说是这个舍身香味触这五欲啊，或者说是荣华富贵啊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像那个水，那个是地面上那个浮泡似的啊，像梦，像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似的，都是有而不真实的呀、啊、嗯，我们原来因为怎么好啊，你千辛万苦的成就了，还是令你苦恼啊、嗯、所以这是虚妄的，不真实的呀、啊、哈、啊、观世喜虚妄，如梦幻芭蕉哈、啊、如梦中境啊，如幻啊，如幻树所变化的境界也不真实啊。如芭蕉，这个芭蕉树啊，长的那个干呢、啊、也很粗大，那个叶子也很茂盛啊，但是也是虚妄啊。你真是用这个刀把它砍掉的时候，它只是一层的叶子，一层的叶子包裹起来，不真实。这是世间上的事情啊，都是不真实的啊。所以我们令我们辛辛苦苦的呀、啊、去追求，有可能成功了，有可能没成功啊，结果还都是虚妄的哈、啊、这个不是我们佛教徒啊，不应该把所有的精神啊，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那上面，我们应该呀、啊去追求这个涅槃的境界啊，这个涅槃你要成就了，是真实的令你清净自在安乐而不苦恼。所以我再念一遍啊，涅槃离心念，唯此一法师，观世喜虚妄，如幻梦芭蕉。我刚才读着李白那一段文啊，只是说人生是虚妄的呀，啊，不真实啊，是无常的呀，快乐是很少的呀，但是没有说什么是快乐的。现在佛在这个《楞伽经》上啊，其他的经论也有提到啊，涅槃是我们追求的啊一个目标，不管是你是相信密的， 你是显教啊，你是净土啊，你是哪一个宗派啊，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，最终的目标都是到涅槃那里去，人到那里去的。这个，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应该有一个愿，发一个愿啊，我愿意到涅槃那里去，应该有这样的愿啊。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到那边去呢？我怎么能到那里去呢？我们佛教徒啊，多数欢喜念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啊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要因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一用布施啊，一用布施，所得福德，宁为多宝。须菩提言，福也，须菩提言，福也世尊啊，福也世尊。”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啊。要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其福胜彼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即诸佛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先说一个比喻哈。以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啊，福德很多，但是你要能受持读诵啊，如理作意修销这个般若经啊，乃至四句偈等，说得福德就胜过这个七宝布施的福德啊。那么什么原因呢？一切诸佛即诸佛啊，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啊，大般涅槃都是从此经啊出来的。那么这句话我金刚经注解很多啊，我相信各位居士各位法师也是读过啊。那么这个从此经出这句话怎么讲呢啊，怎么出法呢？这个窥基大师啊，窥基大师是宣章大师的弟子啊，他是唯识宗的一位大法师啊。他的《金刚经》的注解上说呢，就是你能尽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随法行，这叫从此经出。或者是简单的说呢，从闻思修而能得圣道，得无上菩提，就是这样出，从此经出。就是我们要听闻佛法啊，再能够如理作意，再能法随法行。这个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就是听闻佛法啊。那个如理作意，听闻了佛法以后啊，你心里面呢、去思维，专精思维，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啊，洗诸缘物啊，在寂静的地方不要做其他的事情，你专心的思维你所听闻的正法啊，就是说一切行无常啊，诸法无我，一切法空。你听闻了这个佛法，你心里面要思维。我们从文字上啊，假设你明白了什么叫做无常啊，什么叫做无我，什么叫做空，你从文字上你明白了以后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在寂静处专精思维，去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叫做如理作意。最后一个是法随法行，这个法随法行啊，头一个法就是涅槃啊，就是涅槃。第二句是随法，这个随法是什么？就是八正道啊，也就是四念处。这个随法怎么讲呢？它不是法，但是它能随顺法。 那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不是涅槃，但是你按照这个八正道去修行去，就能到涅槃哪里去，所以叫做随法行啊。你随这个八正道的法去修行去，就到涅槃那里去了。这样，这是四句话哈。尽善知识是要引说，尽善知识啊，目的是听闻正法，听闻了正法以后要如理作义，然后是法随法行。这个法随法行啊，就是修学八正道啊，学习八正道和这个如理作义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如理作义啊，就是我们在寂静处啊，专精思维，这叫如理作义。这个法随法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修止观了啊，修奢摩陀和毗婆舍那。奢摩陀是止啊，修成了就是定；毗婆舍那就是观啊，修成了就是慧。就是你先要学习这个奢摩陀啊，在奢摩陀里边呢，再修这个毗婆舍那的观，这就是在定里边呢去如理作义。这和前面的专精思维不一样了。前面的专精思维呀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呢去专精思维。这个法随法行是在定里边专精思维，这是这两个不一样啊，不是一样的。这个经论里边解释啊，这个定啊，它有堪能性啊，就是有殊胜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我们心里面呢、贪心来了，嗔心来了，各式各样的烦恼来了，我知道我不对，我不要贪，我不要嗔，我不要起烦恼，他是办不到。你心里面知道不对，但是你做不得主，你还是贪，还是嗔，还是起很多的烦恼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没有堪能性。要是你修奢摩陀的止呢，他就有这个能力，他就能把烦恼要不起，不起，我不要贪，贪就不起；我不要愤怒，就愤怒就没有了。他有这个能力哈，能降服你的烦恼，降服自己的烦恼哈。我们呢、人与人之间呢、有的时候啊不如意了的时候，这个烦恼就来了啊。本来是很和平的一个境界，但是烦恼来了的时候就不和平了，就很多的苦恼就出来了。就虽然我们相信了佛法啊，我读了很多经啊，我都能讲经，我也能写文章，照样起烦恼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堪能性。如果你要修这个奢摩陀，要是修得成功了的话，有堪能性，我不起烦恼，烦恼就不起，你能做得主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我以前呢，我随时的起烦恼，我现在修了奢摩陀，我不起烦恼，这是两个世界，就是一个是斗争苦恼的世界，一个和平安乐的世界。你要修奢摩陀和修奢摩陀和不修奢摩陀，就是两个世界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啊，在佛法的立场来说，这还是不够。你在奢摩陀有成就了啊，你还要修毗婆舍那的观，在禅定里边呢去修如理作义，去观啊诸法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空的。这个时候有什么不同呢？能断烦恼。我们修奢摩陀成功了啊，你能够降服烦恼，烦恼不动了啊，烦恼不动了，心情自在。但是烦恼的种子还在， 佛教啊，所以佛菩萨大智慧呀、啊。这个烦恼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活动出来的烦恼，啊，一种是没有活动出来的烦恼。说那个人看着很和平的，啊，他很和气的，和他说话很好，啊，说那个人没有烦恼，不是的，那也有烦恼。他要是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他烦恼就来了。说那个小孩子天真呐、啊，啊，他是心里很清净，不是的。小孩子和大人一样，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没有成熟，所以和大人不同。他要和长大了的时候，他那个烦恼也出来了，和大人一样的。一样啊，所以佛菩萨的慧眼知道这件事啊。烦恼有两种啊，一个烦恼的活动叫做现行的烦恼，一种是烦恼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功能的意思，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呢有烦恼的功能性，这功能一动作出来就是烦恼了，我们才知道有烦恼。这个圣人，比如我们凡夫啊，我们也有时候不起烦恼嘛，我们也很和气的嘛。说是那个阿罗汉，他是圣人了，圣人也不起烦恼。那么这和这个凡夫不起烦恼有什么不同？凡夫就是内心里面有烦恼的功能，有烦恼的种子。圣人呢，他心里面没有烦恼种子了，无论是什么境界，他心里面不动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了。那么我们要是只是修奢摩陀啊，不修毗婆舍挪呢，能把烦恼的活动调伏了，降伏了，烦恼的种子还在那里。要是你继续再修毗婆舍挪的观呢、啊，要这个观就是佛经里面说的观啊，你能够在禅定里面修观的时候呢，就把烦恼的种子也除灭了，那么这就是圣人了，他就见到诸法实相了。嗯，那么心经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照一切法皆空，这个时候把烦恼种子消灭了啊，所以一切苦恼都没有了。所以非要修观的时候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照就是观啊。当然观自在菩萨已经成功了的人呢，那是大智慧境界啊，所以他就能够啊度一切苦厄。我们呢，所以佛菩萨慈悲告诉我们呢，要尽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要如理作义，要随法随法行，要修止观。要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一切烦恼、一切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不修止观不行，不修止观的时候，烦恼不容易调伏，烦恼种子也不断。说我信佛啊，很多年了啊，我出家几百年了啊，你不修止观还是一样，还是凡夫，还是不可以，还是不成功的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说，说是一切诸佛即诸佛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这个此经是什么呢？就是白纸黑字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你去听闻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你能够如理作义，法随法行，你就可以得圣道。得圣道，得圣道也不是一刹那间呢就全部的成功了，也要很长一段时间哈。要得初果，还有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。这个大乘佛教要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十地到成佛，这个圣道才圆满的啊。所以经上说有三大阿僧祇劫，功德才圆满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汉文的佛教啊， 其实我看没有分别，汉文佛教、藏文的佛教、巴利文佛教、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要我看呢都一样，都是一样哈，就是佛法都衰微了啊。我看南传佛教也是衰微的啊，我们汉文佛教也是衰微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得圣道的也很少。得圣道的人很少，就是修止观的人很少啊，或者修止的人还有几个，修观的人少啊。修止观的人少，所以得圣道的人少，也可能没有人得圣道啊。因为佛在呀、我们在经上看呢，佛法分三种哈、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这个正法住世的时代啊，就是佛教徒啊，很多很多人都得圣道了啊，他能够啊听学习佛法，能够修行，能得圣道。等到相法的时代呢，得圣道的人少了啊，还有修行人，他能学习啊语言文字的佛法，还能够修行，但是得圣道的人少。等到末法时代啊，修行人都没有了，只是、还有学习佛法的人。这个正法、相法、末法就是这样的差别，这样的情形不同。这样情形不同啊，我想我们年纪稍大的人呢，年轻的小孩子可能不大明白哈。年纪稍大的佛教徒对佛教的情况啊都会明白，除非你不参加啊，虽然你相信佛法啊，你不注意佛教的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你要注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佛教的情况啊，就知道也不是正法，今天的佛教也不是正法，也不是相法，是末法时代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从经历论上的学习啊，知道现在佛法的情况，我们应该努力回转过来，把它回转，不是说空话不行，就是你要好好努力。不管你是啊，你是学禅也好，你是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你是念陀罗尼咒也好，你受持某一部经论也好啊，你要努力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，非要努力不可。你不努力啊，你个人的问题不能解决，就是这个贪嗔痴的问题不能解决。你不能解决的时候啊，你在弘扬佛法，在佛教里的活动啊，你的好心肠，你也有发菩提心，可能你这个菩提心在活动啊，你的贪嗔痴也在活动。那个时候他就是啊，佛教徒与佛教徒都不和，因为他又是贪嗔痴嘛，贪嗔痴就不和了。要是圣人呢，没有冲突的问题。圣人呢，观一切法空都是无相，好无愿，他没有恶，没有私心呢，没有值得争论的问题，没有值得起烦恼的事情。他只是大智慧、大慈悲呀、为了弘扬佛法、广度众生来做这件事，没有说为我怎么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佛法是正法时代。我们不能够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呢，这是小小有点文会呀、我们听听这个文呢、你听人家讲解也是文，自己去阅读经论也包裹在内，也是文啊。这样子啊，对于佛法有多少理解啊，发多少欢喜心啊，有信心，但是力量不够。虽然是我继续的读，我继续读《金刚经》，继续发欢喜心呢，有多少理解，力量不够啊。这个其他的这个法门都是一样，你想要断烦恼，非要修止观不可，非要修止观不可啊。要解决实际的问题，非要修止观不可 不严的话不行。这个我昨天也有说，我今天也有讲啊，我们念佛法门呢、啊、为什么这样普遍呢、啊、大家都念佛，很多的善知识都劝人念佛，就是这个容易容易，但是你得一心不乱也不开还不容易，得一心不念佛的时候能一心不乱也不容易啊。那降伏烦恼这件事啊也不一定，我看你没得一心不乱，降伏烦恼也很困难。得一心不乱呢，你要常常的维持啊。这个阿弥陀经上说啊，只持名号哈、啊，要善男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名号，你能执持要一日要二日要三日要四日要五日要六日要七日一心不乱。这个讲法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也有口过了，偶一大师讲的太深了，讲的太深哈、啊，应该浅一点讲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分别心哈，我们对于佛法有的信心，对净土法门有信心，我就念阿弥陀佛哈。你念佛念的功夫要一日一心不乱，你能二十四小时心不乱啊，或者你二日三日啊，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，过了七天呢就不能一心不乱。你有这么多的功夫，你念佛有这么多的功夫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与诸圣众啊，放大光明现在其前接引你到阿弥陀佛国，这个应该是这么解释，应该这么解释哈。偶遇大师解释太深了哈，是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是一心最深的是理一心不乱。之前的是四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他解释那要到阿罗汉才能达到那个四一心不乱，这样谁能办得到呢？那么解释太深了哈、哦、就是浅一点。我念佛，我初开始念佛，我一个钟头一心不乱，然后进步到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哈，乃至到二十四小时一心不乱。这个一心不乱的意思啊，我的解释啊，你念阿弥陀佛一句一句这么念佛，心里面没有杂乱，没有妄想，前一句佛后一句佛相续不间断的这样念佛，没有其他的妄想，当然这就是一心不乱啊。但是也另外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我不念佛的时候我心里也不乱，就是没有烦恼，我的贪嗔痴是烦恼不动，我心里面老是清净啊，随时也能念佛，就是不念佛心里也清净也不乱，正念分明，这也叫一心不乱。别的人来阻挠我啊，来毁谤我，来轻视我，来烦恼我，我心里面也不乱，我的心里也不烦恼。你能一个钟头，你能要一日要二日要七日一心不乱，我因为这个一心不乱包括这几个意思。等着超过了，你能你的功夫达到啊，要一日一心不乱，过一日就不行了，你的功夫达到七天一心不乱，过了七天就不行啊。那过了七天不行，但是我功夫提起来我还能够一心不乱，这样的临命终的时候还要心不颠倒，这地方又加起来了啊。加起来的时候啊，你读这个宣章法师啊翻译的阿弥陀经上啊，他那地方说是临命终的时候啊，猛佛的加倍心不颠倒，这就看出来呀、啊、你生存的时候啊，你那个一心不乱是有时间性的，你那一心不乱呢达不到阿罗汉的境界。你要达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临命终的时候还要佛加倍才心不颠倒吗？没那么深呢、啊、这样讲，你平时啊你能够一心不乱，临命终的时候你自己、啊、也努力地念佛， 佛来加倍你，你就心不颠倒。临命终心不颠倒，这个地方有的意思啊，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平时念佛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能够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的念佛。临命终的时候你能一心不乱？未必。为什么呢？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可能是因为有重病，或者是虽然不感觉到有重病，但是知道不对了，要死了，自己知道要死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很容易心里面乱。因为什么呢？你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和你可爱的人要分离，你最后知道这件事，还有很多可爱的财富啊，很多很多很多啊，权力啊，你心能不乱吧？说这个时候啊，所以说《阿弥陀经》上佛不是说话啊，说的含蓄啊，不像我们凡夫说话说的粗啊。佛不说话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就够了，不说那么详细啊。但是你仔细思维这件事啊，就有这个意思啊。临命你我平常念佛的时候啊，我和我的可爱的境界都在一起，我不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啊。但临命终的时候可是不是的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要和很多可爱的境界分离的时候，你心里会痛啊，心就颠倒，心就会颠倒。有些念佛的人从事实上看呢、啊、生存的时候啊，大家同时联友啊，大家欢喜念佛啊，等到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念佛，不欢喜别人来助念，不欢喜，就是颠倒了。他不欢喜念佛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我要到阿弥陀佛国和我可爱的境界分离了，这不可以分离的呀，他就不想往生了啊，就是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这么想啊，我们欢喜念阿弥陀佛的人呢、啊、你预先要有准备，你预先要准备这件事。我欢喜念佛，我感觉念佛法门怎么殊胜，是的，但是你预先要准备，在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这样子阿弥陀佛啊，放大光明来接引你，你心里面不颠倒，你心里面有信愿行啊，那么就往生了。这个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明明白白的啊，心里面啊会回想我做很多功德，也可能回想以前做很多坏事，心里面明明白白这样思维啊。这个阶段过去了啊，心里面还是有明了性啊，但是非常的远要，这个明了性不是那么强了啊，非常的远要啊。但是这个时候知道我要死了，知道要死了的时候，这个恶爱也特别重，人恶的恶，我你的我，爱爱着的爱，恶爱，哎呀我要死了，就爱着这个身体，但是这个心非常的远要，这一念心过去了的时候就闷绝了，闷绝了以后啊，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啊，等到再苏醒过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中阴身的境界了，就是中阴身了。如果是你一个念佛的人，平常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常常念佛，心不颠倒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是初开始心里面明明白白的念阿弥陀佛，愿生阿弥陀佛，心里不颠倒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出现了，就这样子，阿弥陀佛手持金台或者观世音菩萨手持金台，那么就是你就趁着这个金台呀、啊，就往生阿弥陀佛过了，就不经过那几个阶段，这最好是这样子。当然这就是中阴身，因为我们这个臭皮囊啊就在这里，他这个身体就在这里，这个身体没有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是由你呀、啊、平生的呀、啊、 修的福修的慧呀、啊、这个信愿行啊的功德、啊、这个清净的业力啊，出现一个中阴身。这个中阴身呢，称之这个金刚台啊，这个莲花台，这到阿弥陀佛过去莲花化身，中间这一段是个中阴身。到了阿弥陀佛国莲花化身，那是你的啊，就是你这阿弥陀佛国的那个身体出现了，嗯，或者很快的就莲花开了。但是在这个你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，那个上品上生啊，他没有经过啊、莲花，没有莲花为父母这回事，他直接就见佛闻法，就得无生法印了。那就是上品中生以下，要经过莲花，在这个莲花里边呢酝酿一个时期。这有这不同。要是我们呢念阿弥陀佛啊，心里面恍惚啊，虽然是生存的时候很诚恳念佛，但到那个时候迷迷糊糊了，不能念佛了，或者有其他的障缘呢，这个正念生不起来啊，那和阿弥陀佛不成感应。不成感应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时候啊，就是经过这个四个阶段啊，初开始心里面明了啊，而后心里面很低很低很低，这个心力也很远要很远要，然后就闷觉，然后到中阴身，这四个阶段。你在心思明了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时候没有正念的时候啊，不成感应啊，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来接引你，那么你就这样的经过闷觉到中阴身出现的时候啊，但是要是你生存的时候啊，你念阿弥陀佛念得还很诚恳，你的信愿行的这个敬业还是很多的呀，那么在中阴身出现的时候啊，有可能还不错啊，可能不错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是忽然间正念起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。如果有善知识啊来助念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能听见，在闷觉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你听不见了，闷觉的时候就是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都没有了，这是阿赖耶识啊。阿赖耶识是这个时候就是闷觉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阿赖耶识实在也有明了性，但是在我们来说，就等什么也不知道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呀、啊，这个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不做梦。睡觉的时候不做梦，那时候就是阿赖耶识的境界。阿赖耶识境界，我们知道什么？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们做睡眠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虽然是睡眠了啊，但是意识没有完全闷觉，意识还有一点，还有点明了性，所以有的时候是睡着了啊，但是别人说话还能听到，那耳识还在，但是心里不分别，也有这个时候啊。这个时候不能算是闷觉啊，但是到临死的时候那个闷觉的境界不是这样，就完全不明了了。这时候我们给他助念的他听不到，只有中阴身出现的时候，中阴身这个时候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通通有，这个时候你念佛他能听到，而他这个时候也能念佛，中阴身也能念佛，这个时候还有可能往生，还有可能往生的。但是就怕你其他的业力特别强，你其他的业力特别强啊，比如说福业做的非常的多，你求是阿弥陀佛国的心情也是有，但是不是力量不大，那临命终的时候那就天到天上去了，你助念也没办法回转他，你念阿弥陀佛不行，他还是到天上去了。如果照罪业特别重啊，念阿弥陀佛也不行，也很难回转，他就跑到善恶道去了。 如果是造罪业，是造罪业，罪业不是很大，还有可能回转，那么念阿弥陀佛还能回，还是有作用。所以这个助念这件事啊，对于我们学习所有的佛教徒来说呀，不但是念佛的，其他的佛教徒都是有用，都还是很好，都还是有用的。嗯，但是在事实上来看呢，还是靠不住。你忽然间这个时候啊，你不在你住处住，忽然间跑到非洲去了，啊，忽然跑到日本去了，到那时候不对劲儿。这个1989年呢，10月18号，三藩市大地震的事情。三藩市大地震的事情，后来事情过去以后，报纸上登，香港有一个人呢，他从香港飞来，啊，他呢要坐着车从那个街道上走，正赶上那个楼倒下来，就把那个汽车砸扁了，就把他也砸死了。他是香港住的，不是三藩市的人，还正赶上他来这来。所以这个人的呀，这个日常生活，尤其是你在做事的人呢，你说你自己，我要好好念佛，我不要紧，还有人来助念，靠不住的，因为你本身的情形不确定，婚姻在这里，婚姻在那里，而说我不到那么远去也不确定，啊，你婚姻你这时候开车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到中间有问题了，所以还是要自己努力，自己非常努力啊！所以我这一段话来说，关于我们欢喜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其实所有不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，所有的佛教徒，假设你希望啊，你来生啊能到一个好的地方去，你都要注意。你就是对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想办法安排一下，你安排一下，你多少的呀，你要生存的时候啊，你要修修无常观，修修无常观，修修无我观，修修空观呐，把世界上事情放下一点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就不颠倒，你要放下一点。不言不行，不言你可能啊事与愿违啊，到时候不对劲儿了啊。我这一段话是说，是我们佛教徒啊要以涅槃为我们最终的目标，我们要努力地啊修行啊。我刚才这一段是说要修止观啊，修禅，但是我又修止观说完了，我又说做念佛啊，说到其他的也都包括在内。你要努力啊，你将来才能够啊有个好的地方，就是啊不往生到佛世界去啊，也是能不错的地方。假设你要是留恋的娑婆世界这个舍身香味处啊，那你的情形会很低了，很苦。我感觉到我们这个，我们也神通，我们先说明哈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个好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很好可以安居、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，所以要好好努力啊，到佛世界去最好。当然我们也发大悲心了，在佛世界好好修行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得无生法眼以后，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啊。因为我们的父亲母亲呢啊，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，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这里呀、啊、你不能走了就不回来的嘛，所以要、啊、到佛世界去，然后再回来，在这个世界度化众生。要是我们自己用功啊，你不努力的话，你不能有所成就啊，那就在这个世界受苦了啊，这 是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啊。我现在再讲一个故事听听哈、啊，再讲一个故事听听哈、啊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有一个弟子是阿罗汉，叫做须曼，这个阿罗汉，他佛就命令他，佛把这剃了这个发，啊，在我们在律，我们出家的戒律上看，佛有时候剃发哈、啊，他就叫这个阿罗汉呢。拿佛的这个法到基宾去，基宾国，基宾就是北印度，应该现在来说呢就是尼泊尔一带的地方，西北印度这一带地方，到那个地方去造一个塔，把佛的法供在里边，反正这个阿罗汉把这件事做得很好。后来呢常常有500阿罗汉在那个地方咬这个塔，他那礼拜拜着佛的法啊，才在那里用功修行。修行的时候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在城市里啊，在山里边，有500个猴，猕猴啊，他看见那个阿罗汉呢、啊、造了塔啊，常常来在那咬这个塔。礼拜香花供养这些事情，这个500猴呢也就仿效啊，就在那山下边这个泥土石头搬来很多，也去找塔，然后在塔上竖一个高的木杆啊，说然后也是在香花啊什么过来供养，也在礼拜，这样礼拜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山水暴涨啊，一下子把这500猴通通都淹死了，都冲死了。死了以后啊，这500猴到哪去了呢？就升到天上去，升到倒立天。到了升到倒立天去，这天上的人和人间人不同，这天上的人呢，他是化身啊，初开始是可以啊。5-6岁的小孩，6-7岁的小孩这样大，很快的就是个大人了。但这个天人呢，他就在想，我从什么地方到这来的呢？他这么一想呢，哦，我前生是个猴，前生猴为什么今生能到天上来呢？啊，想天福呢，哦，我们在那里跟着阿罗汉学习造塔，香花供养这个塔，在那礼拜，就因此而升天。啊，知道这里是天，啊，他这个天上的人呢，他们知道这三件事，什么前生是什么，啊，为什么原因到天上来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，是天，他知道。我们人不知道，我们人来了的时候，我们前生是什么，为什么到这来，完全不明白。他们这个500天人呢、啊、一看啊，一想，哎呀，我们前生是个猴，这个猴对我们有恩呢、啊、来享天福啊，于是乎啊，拿着很多天花就到人间来的原来那个死尸地方啊，就供养这个死尸，香花供养啊。在这个时候啊，在山里边呢也有500婆罗门呢，当然那是不是佛教徒，修学外道的哈。他们一看这个天上的人呢，和我们人间人不同哈。天上的人的身体放光明啊，啊，一身相也特别高大哈。那么看见这么伟大啊，巍巍而来尔哈，那么高大美啊美妙的身相的人，为什么去香花供养这个猴死尸的？那么就来问。啊，那么天神的这个诸天呢回答说、啊、这是我们的前身啊，我们多亏他起造塔香花供养啊，所以我们到天上来了啊，不像你们邪知邪见呢，修行多少年呢一无所得呀、啊、还不如个猴啊造塔，这样的功德能升到天啊，天父说不如我们大家到这个灵鹫山去拜佛去啊，啊， 那么就是这五百婆罗门就随着这五百天呢，就到灵鹫山去拜佛。到那里的时候啊，这个五百天人呢就向佛报告啊，我们前生啊是个猴，我们拜塔，我们升了天呐、啊，我们非常感谢佛，但是前生我还没有见过佛，是现在来拜佛啊。这是一段话。第二段话呢，就是请问佛，我们前生啊造过什么罪呀、啊？我们做这个做了猴，做了猴呢，怎么回事情呢？佛说啊，说久远久远以前的，有五百婆罗门在山里面修行，啊，当然不是佛教徒啊。同时在山里面呢，有个年轻的比丘啊，他在山里面要造一个精舍，造精舍也是啊，用这山下用泥土啊，用石头去造这个精舍。这个年轻的比丘啊，身体非常健康啊，往来如飞呀、啊。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么这五百婆罗门呢、啊，一看这个这是佛教徒，这个比丘就不高兴啊，说这个比丘啊，往来如飞，像个猴似的呀、啊。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用嫉妒心呢、啊、来毁谤他是个猴。但是这五百个婆罗门呢、啊，后来这个山水暴涨啊，就把这五百个婆罗门统统都淹死了。死掉了以后，第二生就变成猴了，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们这五百个猴啊。那么那个比丘，年轻比丘是谁？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这可见是久远久远以前了啊，嗯。所以你问你造了什么罪？就是你呀、啊，嫉妒比丘啊，啊，嫉妒说这个比丘是猴，就是造这个口业。我们在经论上看呢。很多的人呢，因为造口业而堕落三个道，所以我们呢，也应该注意口业，注意口业，不要随便的呀回谤人哈。那么呢，这是说的前生时候哈。佛这时候继续说，虽然是猴，但是你们呢，这个游戏的心情啊，造一个塔。造一个塔也能够香花供养啊，这个玄窑的礼拜呀、啊，所以你们也升天了啊。现在来见佛的时候，佛就为他们说苦集灭道事的，他们得了出国，得了出国，得了出国须得还哈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五百仙人呢，也很想到哈。我们修行了多少年呢？什么也没成就，还不如个猴啊！造个塔有功德，那我们不如随佛出家了，做比丘了啊！所以这五百婆罗门也随佛出家做比丘了、嗯。那么从这个故事来看呢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身口意三业造罪呀、啊，也是很可恐怖的事情啊！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栽培呀、啊。啊，造塔香花供养能拜佛，功德也不可思议、嗯、所以我们从这些啊，这是在经里面佛说的故事哈、啊，我们应该努力啊，要谨慎啊，多努力的栽培善根呢、啊，而不要有过失、嗯、在这个、入中论上哈、啊，这个入中论上有四句话：药师自在转瞬住，设不于此自应持，堕落苦处随他转，尔时何事从彼出？这四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喇嘛的机会，他可能会讲过这四句话。这个入中论呢？是法尊法师翻译从藏文的入中论呢翻成了我们汉文、嗯、我简单解释一下。药师自在转瞬住，要是一个人呢，你的生活环境啊，你这个身体、啊、自在转瞬住，就是很自在的啊， 要走路我就走路，我要坐下就坐下，我要乘飞机到哪去我就能乘飞机到哪去啊，心情很自在的这样生活。你要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生活环境也不错啊，身体也没有老病，所以身体很自在啊。要是自在转瞬住，设不于此自因此。假设你不把这个情形把握住，多栽培善根的话啊，你说我要拜佛我就拜佛，我要静坐就静坐，我要读经就读经，你看这个是正好可以努力栽培善根的时候。你不把握这个时候栽培善根呢，堕落苦处随他转，忽然间老病来了的时候，老病来了啊，我要拜佛不行，我要静坐也不可以，我要读经什么都不行，我要做什么功德都做不来，堕落苦处随他转。这个时候你的情况啊，你是堕落一个苦恼的境界里边呢，你自己不能自由活动了啊。随他转呢，随这个病痛的控制你，你自己不能活动。这个时候的情形啊，尔时何时从彼处？那个时候啊，你能做出来什么事情呢？那个时候你什么事情做不来？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把握我们的呀、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也不老也不病的时候啊，是生活情况很自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努力的栽培。你这时候不栽培啊，不栽培过去就很困难了。这个处世禅师的净土诗上啊，他叫百韵诗，里边有四句话啊，水滴鹅鹰气，江流石烂伤，急来功恨满，趁局舍身强。这四句话也很好啊，水滴鹅鹰气啊，这个水这个滴那个水后那个啊，你不要稍稍开一点，一滴一滴水啊，下边放一个气，虽然那一滴一滴好像不多呀、很快的就把这个气就满了啊，你放一个杯很快就滴满了啊，虽然少啊，继续不断的滴就很多了啊，水滴鹅鹰气，江流石烂伤。这个长江大河啊，这个水很多啊，但是在发源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水是很小的，只能漂一个酒杯子，但是继续向东流啊，这个水呀、很多的水机会再来渐渐多起来啊，是江流石烂伤。这两句话呀、都是积少成多的意思啊。第三句呀、是积来功恨满，趁局舍身强啊，就是我们呢，你欢喜念佛也好，你欢喜念咒也好，你欢喜念经也好，你欢喜坐禅也好，你欢喜哪一个法门用功的时候啊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急来功恨满，我今天也用功，明天也用功，时间久了啊，你的功德就很多很多了。就像那个水滴鹅鹰气，江流石烂伤似的啊，水滴鹅鹰气，江流石烂伤，急来功恨满呐、趁局舍身强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要趁着你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你要努力栽培呀、等到你这个健康失掉了啊，你想栽培不行了，栽培不来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有一个呀、有一个涅槃的得圣道的一个愿望，要有这样的愿望啊，然后我们要努力地用功栽培，栽培中啊，趁取你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你要努力，你要失掉了这个机会就困难了。我就讲到这里啊，阿弥陀佛。